大家好，我是杨一，那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趣现场。这一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是我们和另外一个播客节目实习生活的一个串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实习生活的主播丁丁。
大家可以叫我茉莉，然后我的全名是邢梦妮，我是未来想图的实习编辑，我在虎嗅是平台组的编辑。
大家好，我是PureSpeak 35成群的主播云儿，之前有两段在传统媒体行业实习的经历。
对实习生来说，因为我遇到过挺多实习生的，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讨厌什么。
哎，对，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我感觉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就是我遇到很多。
哎，我坦白讲，我不会觉得越来越多，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
啊。那肯对的，
我的同龄人当中，我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我被大就是被长辈们夸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哦，你们家小孩那个就是想的就是意思就是说
很有想法，
是对志向立的比较早，就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妈每次说，哎，对啊，我也挺开心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就是他们选专业，然后包括出来工作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这个当然我觉得是普遍的问题。
我觉得我接触下来是现在更年轻的会更多，就年轻人里面志向立得早或者会更早的发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
信息的，是的是的。哎，这个说的是对的。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学那种比如说新闻传媒这种，像我老家那种小地方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他每天也看电视，但是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然后他脑子里能想到的专业就还是那种非常传统
的
对
对、而且你想当撰稿人的话现在门槛也很低啊，就你直接公众号比如说网易看客，然后每天都在找撰稿人，然后你点开一看，然后就有联系方式在那里，然后你就如果你有作品的话就可以投稿，就它变得门槛很低，就你可以直接去接触、然后可能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北青的有一个深度，北青深一度它有一个青年训练营，就我当时很有兴趣，但我没时间去，实在没时间去，然后我就去问身边，就是也他好像也不是做传媒的，但是他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然后他就参加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些当时的见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说这种机会其实还是挺多的，但然后有很多实习生他有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这种发现的渠道。
我知道，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
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够主动。
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原因。
这个其实跟专业是有关系，
还有执行力的原因，就是可能他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一看要作品，然后退缩了。
哎，对对对。
然后
那就不是真的喜欢。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从职场的角度来说，就是媒体所谓的泛媒体的这个职场里面的规则，很可能以后都不是完全只有媒体这一种游戏规则制定了。因为你说很多人很多公司都会开新媒体，其实他们并没有媒体的经验，
对，
所以他的职场文化其实是那个行业本来有的职场文化，只是加了一个跟媒体相关的出口而已。
就他们有更多的就是内容产业，就是内容生产者不光是在媒体，也会在就是比如说公司甚至学校里。
对，但是就是说那其实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人，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你到底是以媒体为单位在进行横向流动，还是以你所处的那个产业在进行纵向流动？我不知道你听懂。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就是做专门建筑，
比如说我是专门的新媒体小编，然后我是到因为原来其实做记者是可以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我到任何一家媒体我都可以做记者，然后我不熟的领域我就从头学就可以了。
不，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就你不熟的领域重新学是可以的，但是
他不会招你。
对，就是但现在对行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因为你的核心技能的那个越来越薄。
对，
因为以前就是你媒体记者你去采访写至少是一些硬功夫，就是说他需要一个知道怎么采怎么写的人才能把这个东西像个样子的写出来，哪怕是公安公司也一样，就是你写新闻稿你一个普通人写出来新闻稿的不是那个味儿。
对，但现在没有那么多范式了，比如说 GQ 实验室他也是新媒体，然后他们是很创意的条漫的形式，那你能够想出这个东西也可以，就它也是一种媒体。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是我有一个前同事，然后他在的一个公司是一个我就不是具体行业了，就是他那个行业是反正是跟媒体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要推销自己的产品，
啊，宣传，
做公众号，
做抖音
啊，对，现在抖音特别，
他们要弄一个，说最后的目标是要弄个几，就是超过100人的内容创作团队
啊
啊，
就很夸张，你知道？然后他们原来那些
直接跳动吗？
产品就是产品经理，就是做那个 APP 开发的人都过来，现在每天在写剧本。
全民创作者
啊，我觉得这个
写抖音短剧的剧本。
现在我觉得现在国企其实也是这样，那国企本来其实是有自己的那个网站，然后有一些小的报道，然后有一些杂志，然后现在又要更加新媒体化。嗯、但其实你看他那个新媒体里面那种，比如说公众号里面那种，
就很无聊，
啊、对，就没人谁会看那种东西。
对，但是他又 有这样一个宣传的需求，
他又想要去宣传。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说，你创造那个东西的人，那广义上来说，他也算是一个
是的
内容生产者吧。
他其实不会另外招人。
没有，我觉得这跟行业里的就是现象，就跟行业里的那个现象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学者，他如果想发声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发声的。就像你说的那个，
嗯、
我觉得他其实泛化的东西不管用了，我觉得你说的横向流动的会变少、
嗯、
我觉得目前看来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兴趣领域永远是固定的、
嗯、
不可能说我完全对建筑不感兴趣、嗯、然后你忽然让我去学建筑，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越来越不情愿了。
是不是说吃的不是你作为记者的那个专业技能和职能，而是吃的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专业知识，
甚至你的行业的人脉。
对，甚至是行业的人脉。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很重要。像有一些就是专门写艺术还有时装的记者，就是很明显就是吃这个东西的，就因为那个圈子很小，然后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圈子里面流动，但是他本身是有时尚知识的。
嗯，
然后那个知识的积累，然后他认识更多设计师，然后最后让他能够达到一个职业的高峰。但是你作为一个小编，你就会编辑公众号，那所有
人都要你。
对，就是
你没有独特性，
对，
拿得出手。
但是他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你反而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横跳。
对，为什么一定要招你？因为大家都可以会、啊、
没有，我觉得现在问题就在于大家变成一个多技能的一个存在了。
对，
就是因为你说微信公众号操作它难吗？不难。
我反而会觉得原来的很多条线上的记者其实他的空间很窄、
嗯、
你懂我意思？
对，
就是说你，
所以他只能去大厂当公关。
对，但是对对对，他其实是很窄。但是就是如果比如说是新媒体运营这个岗，我随便说啊，就类似于比如说这样的岗、
嗯、
我感觉现在每个公司都要啊。
运营它本身就是个门槛很低的岗，
而且
是很多应届生就会去的，我认识的人是这么说的。
而且你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的行业背景也没有太多关系，就是你只要知道有基本的网感就可以了。
但是你想要让你的职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一开始大家都是写热点的，然后你后面一定要决定你自己的细分领域，你才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你单纯做一个就是很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是不行的、
嗯、
像你做微信公众号，你做新媒体小编 OK， 但是现在有很多新媒体的表现形式，你可能要学编程，你可能要去超越那个秀米编辑器去做一些事情对吧，然后你可能要去考虑就是媒介的交互，就是你怎么更好的呈现这些东西、
嗯、
对，我觉得新媒体它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改变了内容呈现的形式，就是改变它的阅读获取的方式、
嗯、
那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实现这个交互，这很多包括数据新闻可视化，那我们现在都用手机看，你在网站上你看纽约时报做的那么好看，那如果在手机上呢，它就是竖屏了，它你就要重新做适配。
对，
那这个事情你怎么做，我觉得这就是很多职业上线职业天花板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他想不到这一层，所以他可能最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
你觉得你们两位的同龄人当中面对这样的困惑的人多吗？
我觉得挺多的吧，因为像我一样想这么深的人应该挺少的。
我同龄人也不做新媒体
就是大家毕竟中文系的比较多、
而且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事，我想之前想说，就是我中文系也好，我们新闻系也好，我觉得复旦它还是理论教的太多，就是相当于我们都是做一个
复旦的人，听见了吗？
打扰了，就是我们去着手那个，比如说我们去写一篇推文，我们会觉得这个推文看上去非常不吸引人，就我们觉得我们是或者套模板也好，
一个宣传工作的一个任务，
或者是就是感觉会偏向那种学术的用词也好，就会非常不吸引人。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在 B 站实习的，还是在哪儿？还是澎湃啊、在澎湃实习的一个我们也是做播客的同学，他就是说那个上司让他改了好几稿，但是他就是写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是像我说的兴趣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认同感，就是这个东西他做的像一个汇报工作，他不是真的为了有趣，真的为了吸引人去做，然后对就很缺少动力。就是我觉得这个感觉我是会有的，
而且是就是我觉得如果在比如说你在一个学，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做学术的，你在那个学术的圈子里待久了之后，你都是用那套话术，你再去转换那个思维，比如说或者说去有点怪怪的，就是我想说亲近底层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去再做那种非常学术化的表达，
圈层的人，
对、
嗯、
你去想要
那种
市场化的就很难。
我坦白的讲，这个不是 学术本身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学术圈的问题。
嗯，
就是
不光是中国的学术圈，我觉得都有这个
不是，我觉得
的现象。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看，你看欧美，尤其像英国跟美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圈当中其实有一部分人，也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很有一种大众媒体的性，就是 sense 的。
我想到神经现实，就是它也是国内的一个有点像非盈利媒体组织这样的感觉，然后它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我看他们文章有很多编译，然后他就会发现有很多科普记者，但他本身也是科学家，
对，
或者说他有很高的学历，就比如说他是一个硕士或者博士，然后他又选择来当媒体，然后他做的事情就是科普的，就是那种科学的大众化，还有就是科普语言，
这是桥梁嘛。就是说我的正常我的工作可能大部分的全职的工作时间是去突破那个就是那个尖上的那一点点突破，但是其实我又是一个桥梁，就是我后面有一大堆，就是其实是我觉得大众跟我所熟悉的领域之间的这个 gap， 我有责任去让这个 gap 能变得窄一点。
对, 对，你像果壳就做得很好呀，果壳就是做科普做起家的，然后你像现在请项标就是来对谈，有一种就是我们完全不懂学术，然后我就问你问题，然后你回答我。
对，因为我他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的那个语言表达的风格都往学术上去，我就会觉得这个可能在欧美就还好，因为他们会用那个就是学术的方法去写论文，但是他们也会用一些大众读物的方法去写我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意识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嗯、
有没有这个概念，或者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知识分子，那你想不想把你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
嗯
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学校里其实有很多有很多老师是不太有这个 sense 的。
对啊，就
是他只
是
要做科研而已。
对,
对，
然后他可能就像一个汇报任务一样，就是要把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众，然后他把直接找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就把这个学术的东西发出去了，其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
对，
就比如说像是我记得有一个青年的一个什么期刊吧，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南大的人跟我说的，然后他觉得那上面的就是期刊的选题就他们不会看，就很无聊，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发，因为他们有那种科研的基金，然后
你去什么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这个数字还是对他们很有用的，这是人家 KPI 啊。
对，而且他本身有基金支持，他必须要发在这个地方、哦、对，然后就导致就他们其实自己看是觉得很无聊，虽然说他们也一直在发了，然后也有一些有意思的选题而且有很多时候学术也会媒体化，就像那个内卷这个词，其实内卷它本身不是这个意思嘛。
嗯，
然后我们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然后它有了新的意思。 对,
对，
然后学术圈又再反过来研究就是为什么这个新为什么会有这个新意思，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这个到底是大众媒体滥用了这个词，还是学术要去
没有
对没有解释清楚这个词，还是要怎么去科普，然后就会产生很多争议。就我之前甚至还跟一个人吵，就是他觉得就是说大众媒体滥用这个词，然后我说大众媒体能赋予这个词新的意义，
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内卷。
就是互相然后就无限套娃。
对，
你知道吗？
卷的卷的
对
就不行了。
就是、那你再去研究，就是大众媒体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内卷这个词异化，到底有没有滥用，然后你再然后大众媒体又反过来报道这个事情，然后无限套娃，知道吗？就很好笑。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嗯，还是要看学术圈的意识，而且现在很多高校老师他其实是有点忌惮媒体的，就他不太敢在媒体上说话，他不太敢在公众上露面，而这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现在高校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对，
这个也不用细聊。
大环境的问题。
对对
对
对，就像我认识一个教授，他就很明显这么说，就是他们不会接受外部采访。
嗯，
就除非说商学院的稍微好一点，因为商学院的那种，
嗯，
但是你但商学院我觉得也跟会跟实际脱节，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那些媒体上聊的明星公司，他们实际上是不聊的，他们可能讲的更多是比如说
更经典的。
对，就比如说更组织方法论的东西，比如说你跟他说极兔这个快递是那个黄峥的师傅段永平投的，然后大家就觉得他是拼多多那一派的，这个事情他们不会研究啊，就他们可能会讲这个案例，但是他不会像变成一个很经典的东西，就可能大家更多讲的是比如说通用电器对的，韦尔奇的那一套就是很管理学的一些方法他们可能会研究，但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不会研究那么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哦。
但这个我还比较能理解，因为你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你还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去
验证它。
它就算有价值，这个事情的价值我觉得也远没有到被自己证明自己的程度。
嗯，我知道了。对，但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我要讲到媒体的使命感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在记录当下发生的事情它可能会成为过往历史的一个依据， 就是因为我们讲的历史可能是那种就是维度超级长的事情，就可能200年、100年、2000年。
没有的，没有的。就是我觉得回过头去看20年前的事情，好多事情你就会发现啊，
已经是历史了。
就是而且细节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不清。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媒体或者记者他有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哦，因为我很自洽哦，所以我可以自己找意义和价值。就大家可以就是想办法，就是看看能不能同意我的说法。
哎，你们觉得媒体有就是不靠意义来维持的东西吗？
嗯，
因为我从我那个年代开始，就是它有很多东西就是靠意义跟价值去维持了。
我觉得除非是那种就是信息，比如说它有一个报表之类，它要发，或者是啊新冠疫情的这种，比如说哪里有了什么人，你就别去了。这种信息化的东西传递，它可能没有一个那种。它只是实用性的东西，它没
有
那种，
我觉得也是有使命感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自己知道，
啊，
你然后你就传播给你的亲友圈子
就
可以了，就
是有用的，
你没有必要把它升到一个就是公众大家都要知道的一个程度，
啊，
但是媒体有的时候会把它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感。
就是我刚刚那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媒体里实习，就是你们有感受到什么，就是你觉得不需要上升到价值层面的讨论，但你们也觉得很受用的一些事情，
文字方面的内容的创作，文字方面的写作吧。我觉得比如说同一行我并不想出现，就是并不想重复用第二，就是重复用一个
几个词什么的，
对，或者说我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就是我觉得你是中文系的可能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网上自己写小说，所以我当时上手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快，因为我自己就是当时写小说就可以在家里就是坐半天坐一天这种人，就只是在写小说。然后就是后来也有自己尝试过出同人本之类的，就是当时的那些尝试就可能15岁，对，我有跟你讲过，我在实习生活的时候讲了很多，他们现在那期还没有上，就是讲了很多，就是我在就是大概15岁青春期的时候，就是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后来我在加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它都变成我宝贵的经验，就是当时的实践。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它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就是可能它意义感会比现在我们说的使命感或者荣誉感要小很多，可能就是我想在网上留下一个痕迹，我想找一些同好而已，它没有那么强的意义感。但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因人而异吧，就是比如说我写这个故事，我会想说我要去采访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想把他的声音也表达出来，或者说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会去考虑他的命题。就我之前有写过一个关于逃离的命题，因为我发现2-3线城市人都非常想要逃离他们所在的地方，就他们总是然后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老家不是上海的，所以我当时有这个观察，然后后来我把它写成小说。或者说我会发现，就是大家会主动去追求中产阶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牙齿，就想要整齐的牙齿什么的，然后去做牙什么的。就特别是我当时的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因为我做牙是在一个私人的诊所里，然后我发现那种能花大钱做牙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当时可能14岁，然后后来一直到17岁就成这个时候，然后我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做牙做正畸。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写成我小说的题材，然后就把它作为素材运到我小说里。然后后来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现实方面的写作，就是我的写作没有办法脱离现实，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就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的这样一个创作者。然后后来但是就是单纯的文字创作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就是我很喜欢，就比如说我还有叙事的节奏，就是对我来说文字它是有一种韵律感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音节的韵律感，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心里默读出来，然后它会有一种非常轻快的节奏感，
是的，
我会非常在意这个节奏感，就我希望我所有的文章都能保持这样的节奏感。然后比如说一开始有一个精彩的开头，我之前写过台湾的那个眼科医院的话题，然后我就是说你相信医院里面还卖，就是一个眼科医院里面还卖冰淇淋吗？就是我当时就是想一直就想方设法想要在最开始就抓住大家的眼球，然后磨练这个记忆本身对我非常，也不是说有意义吧，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对，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文学的解读方面，就是我去看别人的报道，比如说人物之前写过青云计划嘛，我当时一看到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移情，就是因为他写的有一点混乱，就是当然他那个选题非常的好，然后他最后能写出来也很了不起，但是我们会去分析这个报道他当时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然后这个人他写的时候可能有什么样的情绪，因为这是一门手艺，你想要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你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在做这个事情我就超级高兴，就是我很喜欢这些事情，就他可能不光是就他就已经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意义吧，但是我就真的很喜欢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杨怡老师的问题可能是说，除了媒体的荣誉感价值感的这个意义，还有刚刚你提到的
个人兴趣，
对于文学创作然后叙事包括反过来去文学解
读
的这个
你
自己的兴趣之外，有没有别的可以说动机吗去支持你们？
那我觉得没有了，就是就我真的就是对文字内容很喜欢，就像你说的你比较喜欢就是用嘴去说话，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打磨文字，就真的就是可能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吧。那还有别的吗？要是有
也不能赚钱是吧？
但就我对赚钱就其实我的物欲也不是很强，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反消费主义的，让我去消费的话可能消费的是那些虚拟的商品，就是我不会去花很多东西在那种奢侈品上或者说在什么东西上。然后因为就是可能家里做过接触过工厂，然后我会知道就是说到底有多少溢价，我会觉得自己不能上当受骗。然后我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怎么讲，赚钱的话我其实之前有问过一些人，就大家都会很在意就是传媒业的赚钱，刚刚我看到你那个实习生的问题里也有，
我们中午也聊到了，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个人就是觉得就是
啊，对你说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我会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类似这种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他会来我们这里，就是原来我的电视台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实习，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实习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他会可能比如说找一个机会问你说啊，那你觉得应不应该或值不值得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我后来就会觉得说你能问这个问题就说明其实就你就不太适合，因为就是我就现在这样，尤其是机构媒体，其实他比如说他在金钱这些事情上能够给到一个年轻人的东西是很有限的时候，其实他就客观上其实很多东西它就是在靠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在
坚持。对对对对对，我懂你的意思，
但你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对这东西有怀疑的。
对对对，就你要衡量这样一个，
对，那你有怀疑的时候，那我坦白的讲就是你就说服不了自己了，因为你已经怀疑了你就说服不了自己了，那你就不太适合。
那我说服自己了就是我当时问他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不太这个未必是健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客观环境，就是媒体行业不像20年前那么赚钱，
对对
对，因为有互联网有别的行业来分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那么。
但你刚刚讲的也是对的，就是这些行业公司它可能也需要就是宣传方面的专业的人，然后可能会成为媒体就业的一个新的怎么一个机会吧，我觉得。
对，我也想问会不会媒体行业它是一个积累型的，就是说你可能越到后面比如说到三四十岁、
就是、
你可能收入会突然有一个跃升、
啊、他们可能都跳槽到 VC 去了，
对，或者说你有一些别的收入的渠道比如说兼职写些稿子，那其实收入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特别我特别想打广告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你肯定还是得找在这个行业这个大范围当中，就是在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是它这块得在未来你知道它是有一个有可能赚大钱的可能性的，对，
是有的吗？
我觉得媒体是有分类的，就是有的媒体它是幕僚，然后有的媒体它是看门狗，然后有的媒体它是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看你能通过你的那个媒，比如说你是比如说是工人日报，你去这个地方认识了哪些人，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政要或者什么的，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途径、
哦、你说这个东西倒是对的，就是我
媒体可以认识很多人，
我其实对于就是说那个刚毕业的刚初入社会的人，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去媒体工作这件事情，我一般会鼓励他去做的原因，当然他得愿意啊，但是我会鼓励他做的很大的原因是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媒体待过一段时间，其实他对于这个社会祛魅是有很多的
帮助的
、嗯、
对，因为你采访那些大人物，然后要是你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会聊什么一些比如消费主义啊什么的、
嗯、
就是它有很多东西是被包装出来的、
嗯、哦，对对，我
但是实际上你根本就你甚至不需要去解构它、嗯、你其实只要去参加几次发布会，
去真实的面对，
然后你去收到几份新闻稿，然后你跟 PR 稍微聊几次，其实你这种点滴之间你已经能感受到就是这套叙事被塑造的过程是什么样。
对，他会有一个 message house， 就是他就是我经常在你评论区讲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公关他在做品牌宣传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像词库一样的东西，
对，
他们所有的词都是固定的，
对，
所以如果你超越这个词库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在宣传上会卡你，
对，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很多就是媒体他是要给那些受访者确认全部的稿件，就是还要给公关看这个东西，
还包括你包括像个人也是一样，就是你跟他做采访的时候他不可能完全是处在一个公众暴露状态，
对对对，
他总要有私人层面展示给你，
对， 对，
所以他其实特别能够帮助一个年轻人就是去了解社会真实的一面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真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就现在的这种 在互联网上一直在互联网上消费信息跟的人，如果你不是做媒体的这种、
嗯、
你没有接受过这个训练，其实你想看透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是的，你很容易带入一些理论去，
我觉得很，
你就
对对对对，
其实你就是莫名其妙被他在牵着走，但是你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牵的，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处于被牵的状态，你就看 B 站上那些弹幕，你就知道我的白眼线已经翻到天上去了，就是你就知道这些人的思维完全是被一些其他的叙事牵着走，就是你他从来没有、
嗯
没有怀疑过，也没有反思过，也没有打破过这个东西。但是你做媒体、
嗯、
其实你稍微做一段时间，你就会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
对，而且特别是我做虎嗅的编辑之后，我会发现你就是你关注很多媒体嘛，然后发现他们的就是导向啊，他们叙事啊，就你排起来去比，你会发现就真的区别非常明显。但如果你只关注观察者网、环球网啊，
我觉得他
就
他甚至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我觉得企业叙事、商业叙事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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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劳工议题、
嗯、
对于职场，比如说性骚扰，
他都有一套。
这种问题你认为不，你觉得这东西就不是被议程设置了的吗？
是啊是啊，
你认为你讨论这个事情就已经很高级了吗？也不
是,
是，其实你也是被牵着走的。
对，而且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996其实我在网上搜起源的话其实还是就是官媒发的一篇报道，就996这个词甚至就是当时变得非常火热，就是因为官媒发了一篇评论，但可能之前就有这个词了，就是那个 GitHub 就是有一个程序员建了这个东西嘛，但是他真的就是进入大众视野实际上是被那个官媒报道的过程，然后很多就是官媒发了评论，然后很多东西它是被投放的，就很比如说你看到的很多广告词，你看到很多就是那种甚至说一些感人的故事，他就比如说1818黄金眼之前有一个就是很帅的一个很帅的帅哥叫小张，然后他说就说他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一不小心那个门破了把他割到了，然后很多人就怀疑这个事情，说是那个小张是一个什么 MCN 的一个主播，然后他是要包装出道什么，我后来没有去关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真实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可以说在节目里投放是存在的，就是
当然有啊，
对，
然后
但很多人他会盲信啊。
刚才
是
刚才是你们是你提的，好像就是你们在做一个35岁什么离开职场的选题什么的。
对啊，35岁这个事情
你知道这个事情也是对，这个事情就是被建构出来。这个事情我前两天听到过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复盘，我觉得我还觉得挺 make sense 的。他说是那个应该是2008年那个时候改过一次劳动法，然后说当时劳动法那个改完了之后，好像是说就是当一个人的工龄达到9年还是10年，就是。双方可以解，就是可以给你解除那个劳动合约，
嗯
就是你正常像我们原来在那个 SMG 里签合同，就是什么三年五年这样往上签嘛，他到了好像某一个年份是可以，他可以直接取消这份，就是不再给你续，就他有给他提，就是当时劳动法给他开了这个口子，然后那个人当时算了一笔账，他就说如果你按照一个正常人，比如说18周岁上大学开始往后算，你大概按照那个年份算到那个就是可以给你解约的时候，大概就是35岁。
哦，
所以2008年的时候当时才开始有人去讨论这个事情，就是35岁离开职场，尤其是程序员什么的。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新闻事件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新一代的人的眼里，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个常识，就是哎，35岁离开职场好像是一个天生就有的一个话题。
我当时还做了问卷，就是做了那个问卷调查，在那个、我忘了是哪月刊了，反正就是第一财经杂志的上面有一个专题报道，然后当时我们做那个样本其实比较少，就几百个人吧，但是发现就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人其实不知道35岁这个东西，就其实35岁还是局限在比如说进入公司职场3到5年的人会比较在意的一个东西，因为会关系到他职业的天花板，但是其实很多比如说年轻一代就往下走或者往上走，就是那些已经30多岁的人，他们是不关心这个事情的，就是就他已经或者说他已经30岁了，然后他不会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还是那一小撮人在焦虑，然后他放大成一个所谓的就被渲染成一个所谓的社会性的焦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你问他就是你35岁在干嘛，不知道。
对啊，
那你问他35岁你会有危机吗？然后我就没有危机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个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恐惧感吗？
他其实反而在设限你的职业发展的道路，就是35岁这个概念明明是人造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但你却认为他是
有人当真了。
对，然后你就开始以35岁作为一个中期目标去规划你整个职场，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它反而很影响你的节奏。
我觉得要看人，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进了这个公司之后，他会去考察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可能会发现他可能会去 打听管理层的年龄什么的，然后他都发现35岁可能有点假，就他可能会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就他会有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祛魅过程比较长，有的人祛魅过程比较短，有的人比较容易相信这个事情，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不信。
我觉得尤其是程序员，
对，
就程序员就是说
吃青春饭
嘛，什么35岁就被淘汰，这个话题非常火。
因为对他有一个很实际的，因为35岁人的体力确实是跟不上
的。而且还有就是程序员这个真的很新，就是你说现在最早一批程序员多大？
哎、对，那天我听到这个讨论也有说到这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程序员这个事情，他的职业建构其实也在第一代，就 first generation， 他们现在都还处在就是没有迈过35
对对
这个门槛的时候，
所以就变得很夸张。
对，所以他就会这个焦虑会非常的恐惧，
是的，
因为其实没有人验证过这个事情的真假。
对，
这个那个。
但你在媒体，你会发现真的有10年的老记者，然后已经35岁了，那我焦虑个屁啊！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一般记者也没有人会焦虑，主要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互联网行业那些。
对对对，因为互联网真的很新，像我刚刚讲到，就他们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这么多直播的事情，你能够看到15年后就是20年后的未来吗？
你想象不到这个事。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所以才会恐惧。我觉得还是你说的，就是人本性的那种未知的恐惧，
嗯、
还有就是
不
安全感、不
确定性、不确定感。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但我会有个问题，就是感觉说做媒体的人，特别是比如说大学生，刚杨老师说直接毕业来做媒体，你可以对社会祛魅。但是媒体输出的文章又给我们在营造这些所谓的，
不，你本质上你看到这个生产过程也是一种祛魅的方式呀。
对，那就是说，就是比如假设说我自己做媒体，我自己通过我的工作对社会祛魅了，但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又在给大家制造这个，
那这就是
隔了我自己吗？
我觉得这是职业修养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是他，我的感受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分人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反而。就是你在媒体待几年之后，就是如果我回过头来就光看这个行业本身，其实我得到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行业你看上去是一个大机器，但至少现在中国它是个非常松散的各个零件，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很可能只是某一个零件突然发挥了一个作用而已，就是它不是未必是这个大机器本身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项目，那好吧，不说未来想做，我只写一个项目。然后我发现说，就是我会把它的构造写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一个夏北泽那个项目，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写嘛，自己很新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个2楼住宅，1楼是店铺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我可能就很多人就会，然后他们对外面没有也不算 loft 吧，就反正他们就对外宣称说自己要做一个现代版的商业街。然后我们实际去采访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是因为那个地方只能作为住宅用地开发，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大学路。
对，然后你在，然后真的太那个了，太精彩了。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然后就如果你不去探求的话，你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你作为媒体人你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媒体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媒体的人肉电池。对，就是像黑客帝国一样插个管子，然后天天躺在棺材里那种感觉。就是我更愿意说自己是更有荣誉感、价值感的，比如说我说自己是记者或者编辑会比较多。
但其实我觉得，就像你，我不知道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是有一点，就是你得到了那个祛魅的，怎么说，祛魅的那种
方法、渠道，
我觉得机会吧，
就是我其实是想说，他可能通过。对这个事情祛魅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如果作为做媒体的人，应该并不是要把它直接的输出，而是通过
个人比较有用。
对，
对，
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的是通过事实，或者是反正就是单纯的那种东西。
对，像你讲的，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就像中文媒体的话，一般他们会教你就是去我化，就是不要写第一人称，就只是呈现事实。但是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是很多记者就写第一人称，然后他写非虚构，他。就写那种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见闻型的很多，但是在国内的话就是，
但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个创作者，但他后面有一个生产者体系去帮他做这个把控。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
编辑的那
个，就是第一人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有风险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在后面没有人去帮你把控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你就是有可能出现误导的信息的。所以其实国内那套东西它之所以也是这个环境造就的，就是说它减弱个人在这个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你可以把整个责任分摊到整个系统里去，就整个机器在帮你，在帮你去把关整个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最后就是信息，客观信息是最简单的。
刚刚你讲到的编辑流程，就一般来说是记者上交到编辑，然后 我在杂志的话，编辑是要给校对看的，然后校对要再查一遍，然后查完之后再交给设计定版，然后定版了之后还要再查一遍，我好像是还要再查一遍，我不记得了，然后再就是打印，就确定印刷，然后看样看，然后再确定印刷，就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是有编辑的把控，然后在传统媒体一般会有校对，但是新媒体一般没有这么多就是责任的层级，就是他们看完稿子你发你就发了。
对，
对，
我觉得刚才讲到一个就是真实性的问题，嗯，就最近很多那个比如某网和某网发的一些看起来标题非常厉害什么大厂秘闻之类的那种商业报道，实际上里面的故事被员工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们只是在推测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
很多人体感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个原因，采访
对
象的选择，
然后包括刚刚你说的那个你用那个Alexa 做了一个什么数据，然后其实可能并不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的编辑说，这个会对我们的市场化或者说收入有很好的效果，然后你就 buy in 了。
那不是在媒体里的事情，那是在公关里的事情，那是在 agency 的事情，媒体里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就是就算你要去查，你也得去查一些官方的信源，然后就算你要查，你用某个公司的咨询报告，它也得是一个比较 reliable 的，就是比较可信的
权威的，
对，那像咨询公司比如说波士顿那种咨询集团，比如说什么就是那种还是比较有名的，就不会随便去选信源，就媒体一开始就有一个信源筛选的机制，这也是它比较可信的一个原因，
就是专业嘛，生产工具。
像你刚刚说的非虚构的事情，其实我想到一个，但是你知道那个马金鱼的事情吗？就是那个就嫁给了藏族的那个，一开始他不是通过真实故事计划那个新媒体号，就非虚构项目揭露出来的。
就是家暴那个时候是？
对，家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他说不是藏族人，但是穿藏族的衣服，实际上汉族人，不是不是。然后后来那个马金鱼又改口说他其实没有授权真实故事计划发这篇文章，然后我当时就后来我没有再关注这个事情了，如果要是有更新的话大家可以跟我讲，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媒体身上，或者说它发生的几率会比较小，因为你做就是你要就是跟受访者做一些确认啊，或者说你用新闻的原则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一开始就不会出现他用第一人称去写这种控诉的情况，就是我反正当时知道有这个事故的时候我就是很惊讶，但是又不惊讶，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会出现在这种公众号身上这种感觉，因为他没有那种责任分摊的机制，或者是这种感觉，他没有责编。像我
们可能是，但可是他当事人改口。
我也不确定啊，就是反正就是当时他说没有授权，后来后续我没有关注了，就我刚刚讲的一样。但是后来我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写一些题材的时候，上面的编辑会跟我们说，他们还有一个责任编辑，然后那个责任编辑会对我们的所有选题的就是风险负责。
哦，所以叫责任编辑。
对，他其实不是。
我当年离职的时候就是责任编辑。
你就是那个承担风险的人。对，然后但是这样就导致，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就按照你想写的样子去写就可以了。
就这个事情我原来跟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个媒体人讨论过，就是这其实是个很 ridiculous 的事情，就是编辑本来就要负责任，怎么还能上面再有一个责任编辑，但是我们这里的编辑其实他有点类似于就是说
安全审核。
有点像是 newsroom 跟那些跑在外面的记者之间的第一道坎儿。你懂我意思，就是说相当于是第一个门神，就是你先去你其实做的是一个对接编辑
啊，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到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就是把控你整个内容的比如说风险，我要根据我的常识跟经验去 check 你的就是报道是不是有问题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会再去通过一些就我的方法去比如说找其他的信源或者是看别的媒体的报道或等等其他的方式去看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补充的，我自己得把这事情搞明白等等，然后但是国外是不存在，国外就是 editor 就是 editor 就是要负责嘛，就国内其实是因为其实应该是给那个 editor 一个更清楚的名字叫对接编辑什么之类的，对，
明白了，对，
或者选题编辑什么
这种，对对对，但是当时会有一种就是被保护的感觉，就是你就写什么就确实会有人就是
这个我就倒觉得是这个其实是机构媒体的流程化还是很有在这方面，就是说当然了要看你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这东西束手束脚，我们原来也不乏很多同事每天在 complain 这个三审制度，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傻逼，对吧，就是你凭什么来改我的稿子，就是你们根本就不懂，你们都没有去过现场，然后你们凭什么来那个我，但是他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个安全网，
对，就是确保你不会发很多那种
就是说他是一个安全网，就是说你其实相当于你一篇稿子虽然你人在现场，但是有更多有经验的人有帮你去 check 过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能够帮你去分摊这个风险。
嗯，
对，
还是分摊就责任分摊机制吧，我觉得
这个其实本来就是机构媒体这套流程要
对对对
要做到的事情。
对，但新媒体里面就不会有，一般就会比较简化嘛，也不会有所谓的流程，
嗯，
也不会有所谓三审。
但是他那，但是我的感觉是新媒体其实它会让创作端那个地方的压力也会减轻，就它不会让你去弄一些特别复杂的事情。
但是这样也就导致就是啊，我其实我觉得很多起来的新媒体号它可能都是艺术向的，就视觉性比较强的号，
啊，
我见过特别多，
比较信任。
对，或者像青年大院那样，就是你写一行然后你空一行然后你再写一行，就是它不是成段的句子，然后它也不是就是
碎片化，
对，它不像是一篇文章，然后它也能写出来，就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新媒体的格式了，
嗯，
但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就是看上去好玩的东西。
对，就是嗯，因为我们有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改变我们文章的呈现方式嘛，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就刷公众号，你看这么长的文章，你进度条那么长，你就根本不想往下翻了嘛，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会，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有用的。
对，是有用的，
这东西是有用的。
对，就是你把那个进度条，就是因为如果你
不是，我不是说进度条，我说你想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价值，
对，呈现信息的方式嘛，肯定，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呈现信息方式的变革，还有获取信息方式的变革，就主要就这两种。
就是我本质上会特别觉得，嗯，5000字以上的长文章是不太适合以公众号为主的方式传播的，
嗯，
你如果硬要在这个渠道里去写，那就又陷入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矛盾当中去，就是只是因为这里流量比较大，然后你又只掌握写作这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你又过来做，
然后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嫁接。
对对，
那就是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如果你是看重这个选题的传播，然后你又很在乎它的深度，你是不是有可能去考虑用其他的方法去传播，
嗯，
如果公众号这种主流的文字媒介当中主流的传播渠道其实对于你这种长文章承载能力是有限的，那比如说是不是音频或者视频是一个更好的承载方式，因为它的信息带宽比文字更大，
嗯，
它同样它以时间为单位就突破了那个字数的限制。
这是在打广告吗？
不我是真的，因为我
对媒介的理解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其实挺深的事情，我问过好多我的媒体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写非虚构，你到底是喜欢故事选题还是喜欢文字写文字创作，
嗯，
很多人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啊。我都喜欢，我一定是因为选题好看，然后又可以写很就是很韵律化的文字才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高下跟对错之分，
嗯，对对，
但是需要去想一下。
对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你是喜欢文字创作那 OK， 就是那你其实你在你的职业道路当中要想的事情是我怎么样去，就是你的终局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字创作者，
嗯，
那你到时候可能是一个小说家，
是的，
或者是出书，那个是你的目标嘛？那你之前在媒体里的这些经验，
嗯，
包括你采访，
嗯，
对，
嗯，
他到底是以素材搜集的形式还是练笔的目的。
我想到那个田浩，就他不是那个缉毒警察，他专门写那个禁毒方面的小说，
嗯，
说嘛，
嗯，
他其实就是活用了他的经验，他其实也是一个文字创作者，但是他能够活用他原来
工作经验。
对，
嗯，
那么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你是对选题跟故事这件事情感兴趣，那么其实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热情是不是只能通过文字来释放。
嗯，
对，因为现在很多媒介嘛，嗯，
对，就是有，因为我是真的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他们当他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困住，
哦，而且很困扰，就很痛苦。
对，就是说有很多，其实人有很多时候我的感觉是他的很多烦恼是来自于就是他没有想清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对，嗯，啊，包括实习生其实也在职场里会这样，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对方叫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就他可能就叫你做一个表，但他不会
告诉你这个表干嘛。你们会问吗？
我会问。哎，就我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
很多人我遇到的很多人是不问的，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干嘛的。
我其实挺希望他，我其实挺希望他问的，
嗯，因为你不问的话你会使错力，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把这个表格你可能细化了很多层，
嗯，
比如说姓名人物什么什么地址什么，然后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对，然后对方跟你说其实我只是想要就是一个发货的一个表而已，你只要列出就是快递用的信息就可以了。
对，
然后结果你分的那么细，你还把单价标上去了，那么人家觉得你神经病，这一行删掉不就好了。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看，就是说它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完全是做了无用功，然后这种坑我也吃过，对吧？就是这种亏我也吃过。那就是说他就会告诉我是说，就是你提前去问他目的是什么可能更清楚，而且你问那个目的其实不是啰嗦了，
嗯，
你也对这个体系更多一点了解，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种事情就是说你正好踩对了，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也许你做的是很烦，他也不是都需要，
嗯，
但是呢也无关痛痒，就是至少也包含了他的核心需求。
对对对
对
对，还有一种其实是有一种是就是别人可能也会更赏识你，就是你做多，
嗯，
你做的多，尤其是
很仔细啊，
尤其是你踩到点上，
对对对对，
就是你想到了一些他没想到的事情，
对对对，
他会非常欣赏你。
对，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也这个问题就是虽然是个很细节的问题，但搞连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好像都不是很统一，就是都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解决方案，因为三种情况都是有可以去做的，但是你就会说了三种不同的结果。
但假如是那个人真的很困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
那当然是，当然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当年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大明宫词，有一句话是有一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武则天会问他说就是当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说实话通常是最聪明的选择。
对，
我后来觉得就 是，
是
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也不用去跟人家玩这个心思了，
嗯，
就是你反正你也想不出什么超出他预期的好主意，你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对吧？那你不如问清楚，至少你自己还省事儿。
嗯，
对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跟你讲过，实习它其实是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就是而还有就是积累信任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只是一点，就比如说我那个发货列表我做的很好，然后对方对你多了个信任，然后下次他让你再做这个事情你也做的很好，然后慢慢他会交给你更多的事情，
嗯，
就是你的权限是自己争取来的，
对，
不是别人，不是老师让你做这个任务交给你
的。我
的
感觉是以你同龄人来讲，是不是这种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很少，
因为我是经历了这个因为我已经完全经历了这个过程啊，就是从一个就我一开始是不写稿的，然后我争取了一个写稿的这样一个也不能说任务吧，有点像一个任务，因为选题是派发给我的，然后我把这个选题完成了，然后之后的选题我也完成了，然后我不断的完成选题，然后我开始做更难的东西，比如说数据报告，或者说去尝试一些就是或者说剪播客，虽然我做的很烂，后来也不想做播客了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会知道一个自己的能力的极限，然后对方也会知道哦，把这个事交给你是很靠谱的，然后他就会想交给你更多东西。
我觉得我其实这么多年都一直在琢磨，因为我遇到过各种状态，就是首先是我自己原来是个实习生，然后我在媒体里有带实习生，
嗯，
然后我现在等于创业又可能面临到招员工的事情，
对，就更深了。
对，
对，
然后就是说我等于在不同的位置上都做过之后，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它到底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现在这个阶段我现在能得到的一个大概的想法是，我觉得他还是觉得就是说对一个实习生来说，就是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跟你的紧密程度是多少，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动力。紧密程度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你觉得这是个我自己的事还是个他的事。
嗯嗯，
但是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公关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关我屁事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种这种心态的形成有很多原因，
哦，
但 是，
是
但是就是我能找到只能是我自己身上的原因嘛。
嗯，
因为可能他们就比如说像原来的媒体里，就是媒体老师对待实习生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同一个阶段，你一个组里可能有三四个实习生，
嗯，
然后每一个老师可能都有一两个实习生，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光看这两个人也许他们的态度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 对，
那我就不觉得是我自己在，就是我觉得
是我教的有问题。
不是，他不是说我没有问题，是说我至少你们感受到的我是同样一个东西，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哦，
对，那我唯一能感觉到这个当中的区别就是说，那有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他就把这个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嗯嗯嗯，
当帮自己来做的意思就是他就是稍微有点责任感。
嗯，
这个东西
责任感很重要。
对，
对，
他就是有点责任，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压力，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我没有做好，有可能是有
不好的后果，
对，不好的后果的。
嗯，
然后他当然，然后他觉得这个不好的后果跟我有关系。
嗯，
对，就这个是唯一的区别。然后另外一就是他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坏都是你的呀，工资是你拿呀，然后这个工作是你的呀，然后就是我是在，
嗯，
我只是在跟着你呀，就是他所有都是你，
嗯，
他就没有我，那就我就觉得就比较难沟通。
嗯，对，我知道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建议不要，一般要不理他，然后要么就实习期结束了就把人送走，就这种情况比较多。
但这个东西就不能强求，我只能说就是说，如果是听到这里的，就是大学生朋友们的话，就是说就看你自己想做什么吧。
对，
就是他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稍微的责任感其实就是一个好方法。
对，
对， 对，
但责任感其实也有两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非常害怕权威，然后他也很害怕承担责任，就他自己是有责任感的，他想承担责任，他不知道那个后果到底会有多严重。
不会啦，我跟你讲，就是那是因为大家的人生经验都现在还只是在大学阶段，就是你不知道真的承担责任的压力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就是你大学阶段包括你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做的所有的错都是大都可以原谅你的。你让我那个时候干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早上那个就是实习的时候，然后就是已经是就是知道自己要入职的那种实习，我早上睡过头了然后迟到，
当时会觉得是天大的事情，但现在来看不是。
其实没有人会说你的，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因为我自己后来带了我的实习生跟招了我的员工，我就知道，就是我也知道你是个新人，
嗯，
就是你也没还没有找到状态，然后我也知道你可能最近是因为要毕业了，所以你事情很多，
对，大家都有那个时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但是问题就是我当时那个领导跟我讲的时候也是很凶的
啊，
他会让我压力很大，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就是我从我的责任感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耽误了你的别人的事情。但是我如果拉长线来看，比如说我过好几年之后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是没什么的。
这完全是人生经验的问题，就是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当我最近在带，也不能说职场新人嘛，就他刚转正没多久，然后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流程上出了点问题，其实所有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很正常，然后他就会觉得那个正常是对他的一种压力。就是我用这个词对他来说，就是他没有办法达到
安慰他，
对
正常水平，
对
连正常都没做到，
对对对，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就他会觉得就是说我其实在责备他，
就我的意思就是在这儿，就是说其实我的感觉是，就是说他不需要，如果是这种心态的人，其实就我是想让他减压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说什么他都会有压力，
我没办法帮他减压，
不、
就是、
对不，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就是说他你怎么说他都会有压力，就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性格的人刚好听到这里的话，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情就是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大的压力，因为就是因为你很年轻，就是对，因为你很年轻，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嗯、对
对,
对，而且其实你犯的错，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能很快的想出解决方案，
还有一个是你犯的错其实也造成不了什么多大的损失，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这公司如果你现在一个实习生犯的错误都能造成多大损失，那你可以走了，对，你赶紧走了，
而且这个公司也开不下去了，核心业务交给实习生来做，那看来这个公司真的没人了，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是这种比较心思重的，就是
对对对，
就不要那么多顾虑，但是我就不要那么多虑，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遇到更多的就是没那么多心思的人很多，
那而且
就没心思的人很多。
你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很想要自我证明的人吗？就比如说他是名校毕业的啊，或者说他是就是有过什么经历，然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屌，然后就是啊，对不起，这个词不能用。
我觉得就是我原来在电视台当时遇到过，就是我觉得他倒不是他，其实如果真的能证明自己倒挺好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这种状态往往带来的情况是，他觉得自己不言自明。就是他就是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就不配我做，就是我既然是一个这么好 background 的人、
嗯、
就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他你懂我意思，就反而是那种、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如果他真的有学历上很看重这个事情的话，反而是一些就是学校平平的人，他反而有很多要证明自己的想法，这真的是名校出来的人、
嗯、
他很多时候他就是躺平、
嗯可能是我接触的那种人不太一样，就是有的人他是那种自我很强的人，就是有的人他 ego 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然后他那个 ego 大到你可以直接感受到，就他有的时候很多话他都想插嘴，或者说很多话他都想评价，对吧，这不一定是他大学的问题、
啊、对，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
就他刚好大学很好也有可能，
坦白讲这种人我内心是很烦的，我是非常烦但我会出于文明礼貌的角度、
嗯、
就我都会把这个反感表达出来，但我是特别讨厌这种，就是说、
嗯、
你能不能做点事情，就是你做一做，就你老是说干嘛呢，
就有很多人有想法，但有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提到明面上来，那别人会问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然后你交给别人去做，那这个顺序就反了，
对，
应该你一开始就想好，就是说我要做这个事情了，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新系列的播客，那你就直接把策划案甩到别人脸上去、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就是我从小就是都是喜欢那种给别人 surprise 的人、
嗯、
就是我喜欢闷头做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哎，刚好就是弄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还觉得挺好的、
嗯、
所以我就不太会是那种叽里呱啦就是到处会就是表达，就是在工作上我不太会就是表达意见，但我真的遇到过你说的这种人，然后我就内心其实是非常反感跟厌恶的，然后我就想说你能不能做点事儿，就是你做一点事情，你别老讲，你有什么好讲的，
对对对，而且不要老是夸大自己的成绩，
而就是大人插话小孩不要插嘴，可以吗，因为你问题是你插嘴没插到点子上，
对对对，要是你讲的有道理大家都会听嘛但是你讲的就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嗯对对对，
它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说你在一个团队当中其实大家对你都不熟的、
嗯、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说话的分量是要靠自己去争来的。
对对，就我刚刚说的，
就是你刚才说你刚才说名校这些，其实他那个也是他想往这个团队里砸的，就是给他换取 reputation 的
一
种一
个背书
背书。但我坦白讲这个东西呢没管不太管用、就
是
你不如自己的扎扎实实做一两件事情好像来的更有说服力一点。
就我打个比方，大家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棒少年没有，就他是一个就是强棒就少年的那个棒球队嘛、
嗯、
那他在这个团体里他的成功标准是什么，他成功标准是你棒球打得好，然后他接着是、
嗯、
你要去看就到底是谁掌握这个权利，因为他们是就大的小孩会管小的小孩，那这样就会导致你的年龄要是比较低的话，你可能就是承受的训练就是不一样的。就你先进这个团队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像孔雀一样开屏可以吗？就你先想一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它里面就是有话语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嗯、
如果你想要话语权的话，他们的成功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就一上来就马上把屁股露给别人，谁要看啊。就是真的大家真的要搞清楚，就也是不要太着急吧，就有的人他会很焦虑，就是自己没有身份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lecture 的节奏大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能接受吗？因为你懂我，就如果他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人，他刚才听到这段就关掉了
啊，是吗？
他们觉得你配来叫我吗？我是对啊，我那么厉害的。
那倒是了、啊。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听这个播客，扣一，在评论区扣一。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倒是想做个调查，看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因为我自己是，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就算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会表现出来的人，其实现在很多。可以说名校毕业或者是就是普通的年轻人嘛、
嗯、
就我们这一代的、
嗯、
其实也很多，就是他会有很强的自我，他就是觉得、
哦、对
我
知道，我
觉得他们会觉得不是他们，我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是不是我的自我就改变了，或者怎么样？会有这种，
这个好日系啊，就是、
啊、会有这种很中二的想法吧。
对，这个好日系、啊。
哦，这个想法我能理解，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种，就是说接受了很多先进 value 的那个，
对啊，就是这种，
是一回事。
这
但是
哦，一个意识形态的考察这种感觉吗？就是一个考核，一个 check 的这种感觉。
我的感觉其实这个是跟就是这个年龄段普遍的焦虑是相辅相成的，
嗯、
就是说。那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 ego 就这么容易被改变的话，
嗯、
那你也就别傲了，就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很强大的 ego， 你对于你自己的自我那么有信任跟那个的话，你知道这个东西不会改变的。
你去接纳别的东西，你的自我还是在。
我觉得你会变成一个 leader、就是。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是，你怎么知道你20多岁的 ego 就那么有价值？
是啊。
对，
我觉得你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中二的角度，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就是吸收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中二的角度怎么想的，这个
就是你把各种好的，对、
嗯、
就是你把各种好的东西对你来讲利己的东西都吸收在你这个 ego 里，是更有好处的，而不是你20岁就已经是
已经封闭掉了。
对，这个 ego 好像有点太单薄了，
应该是包容，应该是更加开放性。
对对对，
但不是说你的 ego 不好，我只是单纯觉得他有点单薄、
啊，
其实你可以让他更丰满一点。然后他的丰满的前提，
时间经验了，
就丰满的前提就是你能敞开一点、
嗯。
是的，
对，因为我个人就是像你刚，就我其实认识很多人，他是非常就是女权，就怎么讲，就他很喜欢女权这样的，对，他会比较激进。其实我不是很在意激进不激进那个说法，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
而且他会看不到别的部分，
对，
很容易被一个很片面的那种刻板的东西。
对，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他想去做，但你实际去。你真的去看了，你真的去考察了，你发现原来有很多组织它做法都不一样、
嗯、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做法适合你。像我认、
嗯、
像我有个学妹，她就是在我忘了什么大学了，好像是政法大学吧，就是在上海这块、
嗯、
那个卫生巾的那个活动就是她做的、
嗯、
就最开始就是他们做的、
哦、
然后被人发到公众号上发现，然后她后来发现就是说、哦、虽然说互助可这个东西当时声浪很大，但其实根本没有几个人去补充，然后他们去走的时候很多互助可都是空的，就比如说他过了一两个月去走、
嗯、
那我就在想说、嗯、你们真的是女权主义者吗？就你们连在自己学校里放一个互助可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你只是在网上说说看，那你要想，你真的要想想看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要有一个维持的进行下去的东西才、
嗯、
对，因为你不是说你忽然引发了一个爆点
是
它就一定会变成，
不是一种自我，
对，不是说你弄个爆点你就是原子弹，你就会影响广岛数十
年，是
对、
嗯、
是你要一直去做。
我跟你讲，活成就是有条件活成自己讨厌的人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是就是既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就活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挺常态的状态，就是能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其实还挺难的。
对
你得需要你其实得需要很高很强的能力和资源整合才能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大部分只是说大部分人的状态是我想活成一个样子，但是
没活成，
没活成，然后又很抗拒成为自己讨厌的样子，
哎，
就活在了这个夹缝里。
对对对，然后很痛苦。对，但实际上，其实刚刚讲这么多，就实习生的话题哦，就像你刚刚说的试错啊什么的，还有我说的什么积累信任啊、责任感什么的，我都觉得都是大家要去尝试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这里讲，也就是讲而已。
我们节目每一期几乎都在讲，大家多试错。
对，你会发现就是对实习生的问题其实超级统一，就是超级有共性，
跟行业没什么关系，
跟行业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传媒的什么，
其实就是踏入社会，
对，就是踏入社会转型
过渡的那种，
对对对。比如说我是大学生，我当时进公司，我天天骂领导啊，然后我现在哦，我不会那么骂领导了，我不发那种微博，不意味着我没有骂过领导，而是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它可能有一定的实现了，然后我那个感觉没有那么清晰了，但我曾经也是就是那样的实习生。就其实所有人都曾经是那样的实习生，只不过是随着时间变化，然后有的人印象会比较强，然后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对实习生的一个培养，或者比较在意跟实习生共情，但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感觉比较久远，然后他可能就不记得他原来是实习生的那个感受了。就打个比方，你打游戏怪物猎人，你 hard 模式打死了一条龙，然后你会觉得啊 hard 模式也没什么难的嘛，然后你再让一个人他从来没打过怪物猎人，你跟他说这个龙很好打，然后他 对他来说就其实上手就很难，他用 easy 模式可能都打不通
啊。我懂了。
对这个事情，
哎，这个你刚刚说这个事情是我一直都特别想就是有意识的在保留的，我很想就有这个自觉，就是我特别怕就是忘掉我对于童年的那些什么什么的那种感受。
嗯，对对，
就是因为我是到了可能大概几岁的时候，忽然发现就是我的长辈们是就我爸妈那个年纪完全对我的，就我想说你们也从小孩过来的，就是你们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但我觉得他们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因为我很早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我就会在我脑子里开出一个小盒子，就是我会把那个感觉就一直往里
塞进去。
对，就这个还是挺有那个。
有的时候我就是经常跟这样的道德心对就斗争嘛，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尽量做一个温和的，就是一个前辈，但实际上的后果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觉得有这样的心思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可以建设一个就更加包容更加好的团队，如果要是就所有的人都觉得就是说你进来就一定要很快就上手什么什么的，那就很快就会发生特别创业公司。因为
我觉得我从创业公司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创
业不是学校，
不是不是，我觉得倒是这我觉得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学校，关键是看你的你自己作为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一个到公司里来，就是你如果你有学校的心态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你到这里来呢，你要想清楚这是个素质教育的地方，这不是个应试教育的地方。
就你刚刚说的老师布置作业的那个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能用，就是我反而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一个学校感进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嘴里骂应试教育很讨厌，然后也觉得自己的前半生就是都被这个东西所折磨。但是其实真的当你到了一个这样的就是素质教育的地方，好像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就比如说让你自选课，你都不知道可以选什么课。
对，就是说这种，然后就真的，比如说作业这个，就你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完成吧。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那就是
什么叫自己的节奏？
对，他还是希望你就是每天收个作业，就是这种。
对，然后他不会去做作业以外的事情
啊。对
对，就比如说你让他去参加一个课余俱乐部什么的，或者说比如说课余团建，他就觉得没必要。
所以我其实啊，我讲真的，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好多关于比如说就是年轻人现在会带着很强的价值观过来的事情，我其实特别会觉得就是说你也去做一个价值理念的宣传员，你不如做一个践行者。就是你如果真的讨厌应试教育，你
要想自己该做什么去反
抗，对，你的思维就不要被他框住了，你就被他的议程设置了，多讨厌。就是你应该有就是你既然讨厌反感那个东西，那你就自主性强一点，就用自己的节奏去就是更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对，像其实之前有就是我看三联生活就是报道那个小镇做题家，然后发现很多做题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他之所以把自己称作做题家，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进入名校之后没有达到他期待的那个成就。就比如说我一进来啊，我是北大毕业的，我一出去啊，无数公司给我 offer，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你就算你是北大毕业的，也要去排队面试，然后他们就会有个很强的落差感，因为他们曾经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 阶层的门票一样的东西，但是发现哦，原来我并不能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他后来那个豆瓣小组，我看那个报道上面写，其实他们是设了门槛的，
说九八五非五，
对，就像那个
还有我在那个里面，
对啊，就是他们说，就是他们说那个所谓，就他们其实对那个废物的定义产生很强的争论，就是有，就是如果你不是九，就如果你不是就九八五或者你不是小镇的什么，反正就不断的在收紧这个定义，对，就是
不能被称为废物是吗？
对对对，但可能你没有经历那个阶段，
是是是，
对，就是当时刚起来的那个时，就刚刚那个媒体涌进去开始报道他们这个事情，就把它变炒成一个现象级话题的那个时候嘛，就很多媒体去取材，然后就混进去啊什么的，然后发现就很多人就是，然后他们发现就他们就不希望媒体在舆论宣传上用废物这个词，其实他们自己是很自傲的，就是他们对自己的那种要求超级高，
就其实是通过自嘲来避免他人的自嘲，
对
对对对，他只是在通过自嘲避免别人的嘲笑而已。
对，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其实看到一个人他到底是自卑还是自负，这种感觉是很明显的。
自卑和自负其实是都是自恋，
嗯、
是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是自我意识。
对对对，就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跨过这个，就没有办法跨过这个坎。就是我原来是状元，我到这里竟然不是状元了。就但我难道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么优秀啊？你跟我说我不那么优秀，我很难过。对，就像我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可能大家是讨厌竞争，但是我会想一种办法去逃避这种竞争。
哎，我也是这种人。
对啊，
我就是我永远可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找到我只有我能做的事情。
对，
我永远、
就是、
我永远在
通过
这种捷径在往前走。
对，比如说我进公司是网友介绍的，就是反正就是我不是通过传统的面试进的一家公司，我可能是比如说实习计划，就算我，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几段经历都是跟传统面试没有任何关系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在试图逃避这种竞争。
嗯，
就是、
我也是，我也是，
对吧？你看你创业了 JustPod，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就是你真的讨厌竞争，你就不要加入竞争，然后你不要就是讨厌
竞
争，
又
一
边一
边说讨厌。虽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很多人
不是最，最后最关是一边竞争一边说讨厌，然后呢又在这个讨厌当中呢还要摆出一个姿态，
对，建立鄙视链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想把那些其他入局者给挤掉，但实际上并不能挤掉，就他想自己设限，给自己一个话语权，然后把那些人就那些不配竞争的人，他认为不配竞争的人给挤掉。但这个做法其实很傻，
就很内卷，
对，
非常内
卷，很内卷。对，那你最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用，就并没有什么卵用，对吧？就还有，其实我之前遇到个事情啊，就是我单纯想讲一讲，我不知道会不会剪掉，但是我就很想讲。就之前那个不是我跟你说那个新闻实习生嘛，就他们是三生下面做的一个，就新闻很多新闻传媒的专业的学生会关注的一个类似于求人平台吧，就求职平台这样，他们会定时发布一些招聘信息。然后我进了那个群，然后就是有一个在很多媒体做过实习的一个老师，一个就是后来从品玩跳到了 VC， 就他正式工作之后去的是品玩，然后做了一年多他跳到一个 VC， 就是专门做早期投资的。然后他就做分享，就是说我为什么可以到这么多媒体做实习，然后就是我在那里面认识很多人，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机会，就是这个。然后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困惑的，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做实习，你可以下一个 app， 比如说你到五八同城上找实习，你到猎聘上找实习，你到那种实习生那种 app 里面专门的那种找实习，就很正常的一个手段，对不对？然后他们，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比如说未来想图招人，他们问我未来想图招人吗？我说我心想你自己不会到公众号菜单去翻吗？
哎哎、对对对，
我觉得这
我没有没有我就
你是不是特别感同身受？
是因为我。你刚才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稍微愣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是我大二到大三那个暑假，然后开始做实习，然后我当时是在上海前后好像实习了六个还是七个地方，然后我是把各种类型的都实习遍了。
哦，原来你是实习生活的嘉宾。
就我感觉我在做一个社会观察，你知道，当然我当时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我只想去看一看，就到底我适合在哪种地方工作。
嗯，
所以那时候我去过，比如说广播电台早新闻的编辑，我也做过，然后那种文艺类节目的专题的编导的实习，然后什么央媒在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然后上海本地的什么就是那种东早的那种地方就是民生新闻突发新闻的记者，然后什么电视台的新闻专题编导我都做过。然后我当时只是想知道，就是说哎我到底适合干哪个事情，然后以及他们的就是 那里面的记者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你刚才问我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想说你都已经是需要学媒体实习的人，你还要
找不到信息源头竟然。
那你对，那你怎么做，以后你怎么工作呀？
对，这就是我的疑问了。
这不是基本，这不是基本技能吗？
就是群里面超多人的、
啊、
就认识人，然后找信息源，然后找联系方式。
认识人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就做不到，比如说你跟一个老师关系很好，如果老师觉得你不错说不定会推荐你去，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连跟老师在下课聊天这个事情都做不到。
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社恐很多。
对，就是这，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就真的有这种人。就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就是他，
而且你都知道，你跟他下课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一份实习工，就是要这些资源，你又不是要跟他真的成为好朋友。
就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
可能是他们就比较习惯接受安排，然后你让他就忽然自由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本来是应试教育，你忽然到一个素质教育的情况下，就实际他本身其实是个很素质教育的东西。如果你是应试教育，应该你全部都是安排工作才对。就你如果你是那种就像以前的大学生时代那种感觉，但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就是劳动市场了，自由的劳动市场，然后你就会导致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找，然后你就不太习惯了，然后。对对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社恐，就是他们觉得跟人打交道这件事很困难。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进那些传统媒体是你的父母亲戚介绍的还是你自己进啊？果然，
那肯定传统媒体你自己怎么进去？
你自己其实可以进去，
就是你跟编辑说，
对，你可以去试图认识老师，或者说你他们有一些，
但是我
有
中文系，我不认识新闻系，
没有，但是这跟中文系没有关系，我是商学院的，为什么我会认识就是新闻系的人，就是很奇怪对吧？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拓展人脉还有拓展信息，
就是你可以去联系他们，
对，其实你是可以联系他们的，但是很多人他都不敢做这个事情。然后像我比如说通过亲戚还有就是认识人就介绍，不是说这个有问题哦，
我知道
你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你愿意去做我觉得也很好。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能学到很多别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学会到放弃，然后就不要在一棵树上纠结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对于比如说一些失去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你会有一些比较切身的感受，就是不要恋战啊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有时候你跟别人，就是你像你去找一些关系，就比如说找人，就是认识人去，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配合你的，
对，
但是这个就是社会的常态，就是那你就
那你只能换一个人。
但是我还是那个事情，就是你在大学，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去别人拒绝你，这是个非常正常，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没有付任何成本和代价的事情，
嗯，
你就尽情的让大家拒绝吧，因为你也是个小白，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然后你也不会因为这个损失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现在人就很怕被拒绝，
对，就是大家就 ego 很大，就是很怕被拒绝，就是这个事情无解了。
我可以理解年轻人 ego 很大，因为我年轻时候 ego 也很大，
对，就
是
中二病。
我妈就经常问我，她就会觉得你是谁啊？就是我妈最喜欢讲，就是你以为你是谁？但是后来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后来发现，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更想做的事情，然后他能把你的热，就是那个 passion
对
调动起来以后，然后你的 ego 自然就不重要了，因为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嘛，然后你的 ego 自然就不重要，然后你就会体验到你放下 ego 之后的那些
海阔天空。
就是对那个好处，包括那个痛苦都是什么东西，你经历过之后你就发现也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
对，就只要你能够踏出那步。而且很多人他我认识一个人，他海投了300份简历，然后他就收到回应可能就几封回应，然后他就有点绝望，然后我当时就
都已经收到了还要怎样。
对，然后我很好奇，然后我更好奇的一个就是他怎么做到海投300份简历的。
但、
就是、
这个是个本事，我做不到、哎、
对啊，就我觉得他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
他怎么选择那些，
对，然后他可以收，其实可以收集很多信源，我觉得已经超过很多人了。
他真的有选择，
对，但是他问题在于他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嘛，就这个事情还是很本质
的、哦、对，我觉得其实就算你去找，就是现在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那种特别想做什么的话，他就算去实习网站上面找那些，他们也会不知道这公司好吗，或者说做了什么、
对，而且很多公司没有这个意识，就他们把实习生招进来，他们自己也没有企业文化嘛、然后他把实习生招进来，他就招进来。像我之前在日本求职的一个朋友，他是在东京那边，然后他就报了一个任天堂的研修会，然后任天堂给他寄了本画册、他当时收到时候超级高兴、对，然后我问就其他的东京人，然后那个赵辉跟我说啊，这个很正常啊，但是他真的收到的时候超级高兴，甚至还发微博的那种程度、
虽然网易也会寄，但是没有人会收到网易的周边感到高兴。
也许会有呢。那反正就是就那个公司他没有 reputation， 然后大家也不太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就是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当学校也可以，但很多公司是一开始就否决了这个可能性，
就上来叫你干活是吧？
对，上来叫你干活，然后他也可能不告诉你要干嘛。
啊、比如说网易，
对，你为什么对网易就是你这么大？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做游戏策划，
哦、
然后他就被要求编程。他是一个做文案的，但是他被要求编程，然后只给他培训了半个小时，他就后面就一直要做编程。
小时，
救命啊！
希望没有网易的人在听这集，也不会给我们发公关车公关车稿函。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真的很对，就是很多公司、其实你的岗位，然后还有就是你公司可以提供的东西是不匹配的、就是你只希望这个人给你公司做贡献，但是你公司没有办法提供给这个人什么东西、然后对方就会觉得付出回报就不对等啊，
对，
那他也不会想做、其实金钱只是一种，
而且他在
精神上的那种支持也是一种支持，
而且招聘信息里没有说他需要做具体，就是比如说我要编程啊，他没有讲，他就直接把我招进去啊，现在却要我编程，而且我还不会，那就更加，
对，他就是哪块砖往哪里搬这种感觉。而且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我刚刚忽然想到，就因为我之前去那个闲下来合作社嘛，然后他们运营的其实也是一家公司哦，就是大鱼营造的，它其实是一家公司，但它规模很小，然后它钱也很少、但是你做那个工作你会有种强烈的幸福感，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大家真的在互相支撑那种感觉、然后你跟那边人在一起就是可以，就陌生人，但我们就是可以随便搭话，然后有的人就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所以他想留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公司真的要好好考虑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就算你是一个，就我自己是喜欢那种友好型的，就是我会喜欢在友善的氛围里工作。但是有的公司它非常讲究竞争，但是竞争有个坏的地方，因为你在一个应试教育，你会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你默认的敌人。
OK，
对，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你看不得别人
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纸媒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做电视的一个在职场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非常真切的感受到团队，
对，
团队合作什么事情，而且以及你知道，如果团队当中有那种，
对，
就是你刚刚说就把别人当敌人的人，就是是个多么讨厌的事情。
对，
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工作氛围永远不可能改变成一个就是你能把别人当敌人的状态，因为，你像原来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你就得每天互相补台，
对，
你到了那个时间，大家的目标都是完全一致，就是所有人就让今天这期40分钟的直播就顺利，完成就是下去，然后没有人会觉得说啊，因为我今天的货提早做完了，然后我就早早的走掉了，就是。不会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因为你知道今天你早早走可能是刚好你今天事儿比较少，
对，
但是你会有就是很忙的时候，然后你就会为了那个去留一个心，
东亚卷王，
对，你就会为那个去知道说就反正是大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完、
但是我觉得报业不是，报业就是他尤其是
比较个人一点，
日报，因为他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或者怎么样，他又掌握了一些东西，
他可能不会分享，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分享，但是他们就会自己去嘛，他也没有别的、
这个我也是，就我们前面不是聊到说那个纸媒跟视听的那个媒体的东西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视听其实还蛮讲究团队协作，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其实纸媒也比较讲究团队协作，特别是涉及到就是实体产品的制作，就比如说纸媒的那个制作、因为你可能你没有办法自己定版嘛，你还是要跟设计讲，然后你跟设计比如说你有什么诉求还是要沟通，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试教育比较麻烦一个地方，就是它会让你把所有人都当成默认的敌人，就是你很害怕别人超越你，就是我认识一些人他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的、完全不是，我觉得职场里的工作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就职场其实是很容易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特色跟不可取代的地位的，反而是你陷入竞争是一件把自己毁掉的方式。
对，
就是因为什么会陷入竞争，就会变成是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做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你们两个的区别只在于你做的比他好，这是很危险的情况，我的感觉是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对，然后你可以去做，
因为你如果做的事情只是比别人好，你太容易被替换掉了，
对，
说明你所有的能力有另外一个 B 和 C 可以跟你做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们两个的区别只在于你比他好，他比他好，
对，
那你就可以被替换掉。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的定义也有一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做内容的话啊，就其实从不同的人来看，他的那个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汽车行业的人，然后你写一个汽车报道，然后你比较侧重是汽车的设计，你只要或者说你比较侧重的是比较硬的东西，就比如说它的一个发动机的这样一个迭代，对，然后你可能去采访一些什么人，然后你们做的角度其实不一样呢，但你说好吗？其实你们都做得很好，就可能你们就像你刚刚说不可以替代的事情，就你完全说就是让他做同样一个事情他做的比别人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很少见的，就只能出现在比喻、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作为一个就是公司管理者，我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每个人给我带来的价值是
不
一样
的，
因为我需要就是我招10个人他就得是能做10件事是最好的，就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团队比较小，就是
我觉得大媒，我觉得大媒体是一样的。我原来在电视台也一样，就是说他也电视台里面，你看他机构很大，他也遇到人力缺口的问题。一个组能够保有，像我们当时有八九个人，那是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大部分人，大部分 team 可能只有两三个人。然后那他当然就会觉得说，你不是说以一当十，而是说你至少这三个人你得做不同内容的事情，我们才能尽量把这个饼做大一点。
对，
但是刚刚讲的竞争那个事情，我觉得不完全是来自于应试教育的学生思维的遗留，就是等到后面你的这个公司然后各种大厂的系统还在给你制造这样的氛围。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严重的。
就比如说校招，可能我 summer intern 招了几千个人，然后最后转正名额只有比如说百分之五十都是高的，那自然而然就是
百分之十。
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就得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行业才会这样啊？
他讲的可能是腾讯就是今年招的实习生好像是去年的比去年增长了208%
啊。但最后留用的名额到底是同比例增长的吗？我们不知道。
你都已经被迫参加过一次高考，为什么还要主动参加一次高考呢？
对对，这种感觉。对对对
但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奔着大厂啊，或者
为什么
各种去，
因为就是要最好的，就是别人总是跟你说100分的是最好的，大的是最好的，
而且起码稳定啊。你不知道小公司它
对，就是不确，像你刚刚讲不确定性又出现了，
啊、
大家不喜欢不确定性。
但是对我来讲，我去大厂的原因其实跟他的工作稳定这些没有任何关系，就单纯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自媒体。我坦白的讲，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只能去那做。上海只有这一家电视台，上海只有这一家电视台，我想做电视新闻，我只能去那做。
那大家现在想进大厂，就跟高考想考进北大清华一样，就是要这个光环，
然后很
多的资源，
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你去大厂其实是面临的，就是你有很多选择，但是你只想去最好的那个。
对对对，
就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就是我只有这一个选。上海本来媒体也没有那么发达的，
对对，
上海就只有这个选择，我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也去过那种央媒在上海的驻站，但后来发现那个事情其实不太是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你就转了。其实
而且哪怕就进入到正式工作之后，在这些比较大的机构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也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就是最后能晋升1-2、2-3什么什么，他们的这些职级，你晋升的一定是几选一，那就永远的就是存在这个竞争。
那肯定啊，领导层永远是少的，就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留在底层和中层。因为我是完全不想进大厂的类型，就是我觉得我歪门邪道也可以走通了，走歪门邪道，走我的旁门左道，就是。而且我本来也很讨厌考试，我在考试里的表现一直不好，我就是那种家庭作业做得很好可以做满分，但是如果让我去考试后我就考得不好的那种人。就是所有老师可能都会很喜欢我，但是你让我去考一个试我就不行，就可能我真的知道怎么答，但是你让我写到考卷上我不行，所以我就一直想要逃脱考试的系统。就我觉得更多还有个评分的机制吧，就是比如说现在的 OKR 对我来说是挺好的，因为我可以自己定我的 O 和 K 还然后做和 KR O 和 KR， 但是如果说你原来做 KPI 的话，可能那个 KPI 是死的。但是你现在有 OKR 的话，可能就你一定程度上会有一部分就变白和变更的余地，就你可以就是说我想我怎么达成这个东西，我有一个自己的方案，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上去，或者说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我可以写上去。但当然对于没有目标的人来说这个可能非常的难，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跟随波逐流还有就是考试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非常讨厌考试，我也不喜欢被别人评分，所以
我也很讨厌考试。
对啊，就是考试就是让人很头大。因为我自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想比较全力以赴的人，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的投资。就是如果说别人分配给你一个事情，或者你自己下定决心做一个事情，那你应该一直去做，然后把它做得更好，而不是就你每次要全力以赴，你要足够认真。哦，我自己本身就很严肃，一个会比较认真的那种性格啊，就不是那种轻松的人。但是我真的会感觉到它会带来回报，因为别人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你真的很靠谱，你真的就是他们就不光是你的上司，可能你身边的人看到你也会这么觉得你，然后你会建立一个很好的 reputation， 然后他们你会变成一个很可靠的伙伴。然后最后他会给你带来超乎想象的价值，而且是超越一个公司的，可你在整个行业里或者你在那一圈人里面都会变得就是大家可能讨论到你会想到一些关键词，就是一个好的关键词，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啊，你这个人很靠谱。但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是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是我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啊。当然我也会有粗心的时候，就比如说错字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就是单纯的为了眼前短暂的机会就是去放弃一件就是 就是不要去做短期的投资。我可能科技的那个创投看多了，
蛮难的。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我觉得大部分人他能看到的就是短期投资了。
没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如果你想认真去做，你想把握这个机会，你就要全力以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
上就最后节目最后开始上价值了是吗？
上价值了，
对对，开始鸡汤了，每次都熬鸡汤。
我要是卖个鸡汤的话，就四个字，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心诚则灵"这四个字，真的就是说，你很多时候事情没有做成，或者你的愿望没有达成，是你心真的不够诚。就你想要的太多，
这跟我的全力以赴其实很像、啊、
因为你知道我甚至讲个更夸张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要考虑家庭，又要考虑买房啊什么的，我都觉得他都是在分散你的，就是你的诚心。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其实你想要事业生活双丰收嘛，就是说你其实就在为另外一件事情妥协了很多。你比如说像我个人，就是我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我即使我是一个职人，我也没有要小孩的计划，所以我完全可以把这个选项放到一边去。那对我来讲，我就可以，
没有，这是
对我想做的事情更诚心，
这是一个优先度排挤的事情。其实它是时间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时间管理，是因为他不知道哪个东西更重要。
对对，
就你说那个心诚则灵，我马上逻辑一扫，就不是一样的了，对吧？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很多在我在那个带实习生的时候，他们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更重要。就是你必须跟他说、这个东西我现在要，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有很多时候的优先排序很容易被大舆论带了走、就是前面我们也讨论过的，比如说大家讨论996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
对，
大家讨论35岁要退休危机，就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然后大家突然觉得什么剩男剩女，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
对，
就
其实
就那你在哪里，你的 ego 呢，你的 ego 去哪儿？
就是我特别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组织和公司，但是他们就很没名气。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ego 很大，然后又很重视那个价值观的人，
挺适合那儿的是吧？
对，你应该挺适合那儿的，但是他们就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然后真的就觉得应该搞一个企业这方面的课程，就是让所有 HR 都好好学学，就不要老是去抄别人的那个求职模板。就真的就这个是比如说 Bottle Dream 啊，然后比如说大悦营造啊、然后比如说像 JustPod 啊，就是对吧，
我们最近真的在招人。
对，我知道，我当时我还以为就是你们做这些播客就是为了招人呢，就是
其实也还好了，
就是摸底一下现在95后00后的心态。
不，我可能有这个私心嘛，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创业这几年已经接触一些，我也大概能知道大家的心态是什么样、
对，
只是说我能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可能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未必都能理解了。对，
那我们最后收个尾吧。
就不是上价值吗？一人给听众送一句话。
我已经上完了，我已经上完了，
我也上完了，就全力以赴了。
差不多。我听到那个莫莉讲的这个，我其实想到一个小说叫《白河夜船》，是吉本巴娜娜写的一本，就是他主人公是一直想要。就是一直在昏睡的状态，就是他每天睡十几个小时，但是还是觉得很困，然后就觉得
不是抑郁症躯体化的症状吗？
就是和世界隔绝。那你不能这么下定义，不一定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喜欢他哀愁的那个回忆，就是写那个表姐弟结婚的那个，不好意思。
他里面其实写到了一段回忆，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在公司实，也就是公司实习的时候。他做事情，因为他觉得就是像那个杨一说的一样，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自己的，或者他觉得这个工作很没劲，他就觉得我每天摸鱼吧，然后他就摸鱼，然后他的就效率会越来越慢，他就不知道自己就是究竟什么样才是自己真正的状态，他觉得这样不是自己真正的状态，但是他又不想好好干事，他觉得这个事没意义。
啊，这不是我最近那个实习生的事情吗？就是他在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以前可能就是各种，就是比如说也有情绪上的影响，然后也有身体上的影响。
所以他后来，但他有一次就想，那我不知道干什么，那
他也睡得越来越久。哎，我靠，我要推荐这个小说给他。
然后他就有一次下定决心说我现在马上把这个事情干完，然后他就很专注的这个按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干完，
然后他马上就干完。吓死我了，我想他昏睡了，
就是他一下就干完了。
OK，
然后他就获得了价值感嘛，就是他知道自己可以做的这么好。
我觉得几本巴娜娜也挺鸡汤的哦，因为如果长期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是需要一定的就是外力
心理辅导，
对，他不是一个你想要立刻执行他就能立刻执行的状态，
是这样。所以说当时那个刚好嘛，就是那个男主看到他说，哦，原来你还可以这样，
原来还有后续啊。就男主跟他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吗？
对对对，
哦，不错，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小说。
其实就是想说，哪怕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也要认真对待，你才能就是，就不然的话，其实还是违背了你自己本身想要就做好一件事情的那种想法嘛。
那所以你比较认可我刚刚说的？
就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想法都差不多，就是我们也是在说实习嘛，就是在实习生活中总是有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像我其实那两份我的传统媒体的工作
其实做得很痛苦，
因为都是宣传性的嘛。
OK，
比如说我在那个影视的制作公司，我要做那种什么小学生溺水的那种宣传视频，就其实就是把那个视频内容概括一下，然后就发了推送，就是没什么意思的那种推送，就只是一种输出宣传信息的输出，然后宣传就好了。但是其实
你的工作还是会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的，就如果你去做，就比如说对，但是你要去
从中找到一个就是你觉得它有意义的东西。
对，
那其实我找到的意义其实就是我觉得它是还是能帮助更多的人的，就哪怕它是一个看上去很宣传性质的或者政治性的东西，它还是有人需要它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意义。
对，那该你了。
我其实之前想跟莫莉讲的非常像，我一直想说就是就脚踏实地，就是干。就是
踏实的人太少了。
一群理性实习生在这儿。
要是不理性实习生也不会上这个播客了，好吗？
还有就是找到你自己内心真的有冲动去做的事情吧。就刚刚说的，比如那个找实习的信息，其实不只是说媒体行业，
对对对，
你也需要找实习、认识人脉的能力。你其他任何
行业都对，
金融、互联网，就大家都存在说。这个什么哎呀实习在哪里，经常看到大家问，那其实就是你自己不够有冲动，不够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心里永远觉得自己有一个退路，我其实不去找这个实习，我不投简历，我还可以，我现在这样也挺好，或者我还可以有别的退路，那其实就是你不够想。
我觉得或者就是竞争入口找错了，就是一不小心跟那个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人就挤在一块，然后要进一个什么什么证券公司，你要去实习，那你不是把自己压扁吗？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清楚你适配什么样的地方，对吧？
但其实我还挺想知道，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没什么名气，但是又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是怎么发现的？
那我做媒体做出来了，知道了。
好，大家都去做媒体。
对，就是真的，也不光是媒体，就可能是我关注一些就是宣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我比较关注一个叫 social innovation 的一个领域，就社会创新领域，它是用聪明的办法去解决事情，比如说用设计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或者说它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或者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我去关注了这些之后，发现他们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的。
我们有一期社会企业的实习的同学的，
对，他感觉怎么样？
回去听，
他喜欢吗？
回去听。
OK， 好吧。不肯告诉我，要我给他播放量，好吧？
其实我发现做设计的，我之前觉得做设计可能就是艺术领域，但是我后来就是那个天平路那里有一个 T 书店嘛，然后他们就是做那种装帧书本的设计，但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些。青年艺术家那种企划，
马上有本新的文章要发，就下周的时候就要发那个佐藤可士和的，就是那个品牌设计，还有一个就是纸上造物，就是他们是就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法，好像是这本书的作者，然后他们就讲到说他原来是做艺术还有摄影的，然后后来他喜欢上纸这个媒介，然后他就开始用纸去做事，然后那个公司就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是外包形式合作的。然后他就，但是这个事情他坚持下来，然后做了好几年，然后有一直在出书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就大家都不知道，就这很多人在做很棒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像 Just Put 的嘛，就是我不是故意 cue 你的，
让播客成为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吧？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很多有意思的创业公司，可能它本身它就还算比较就现金流还比较稳定啊，就没有那种就岌岌可危的感觉。然后他也有在做一些比较创新、比较冒险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敢来尝试呢？你就一定要盯着大厂吗？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被困住了，就是看到身边人在做什么，他就一样去做什么。但我知道这个需要勇气嘛，就从众心理。如果要其他人跟你不一样，你可能会晕倒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那个社会创新，我继续我刚刚讲的，其实还有别的一些社会创新的领域的事情，像是那个定海桥的什么什么那个拆迁的，而且他们是控江中学的一个文创中心做的，是他们一个学校里的就中心做的，就很多这样的机会，你都在一个这么有机会的地方了。就像鸟屋书店，他们有一直在招人，然后还有就是多抓鱼，
是
这么多有意思、这么创新的、这么新的领域，你就不去尝试，你就宁可去个互联网。而且有很多人就说互联网可能要倒了嘛，就是说就是红利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就风口要过去了。
作为一个就是亲眼见证过传统媒体行业就是这种由盛而衰啊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楼塌了是会发生的。就是我从小不会想到，就是电视行业后来就是传统电视行业是这个，它或者它会以新的形式组，因为那个时候你连手机可以变成
智能
你都不可能想到。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人的时候，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产业未来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一定会有颠覆性创新，就是像是那个像现在我们可能用 Kindle 就是那种墨水屏嘛，但是你能确保我们以后一直用 Kindle 吗？就以后已经出现像纸一样薄的这种载体，
就是说它没有其实是没有一个行业，即使是你看到它现在在主导影响整个大社会的行业，是说我能够就永远不变，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就是像五年前你甚至不知道电动车会这么流行，你不知道特斯拉会占领世界，但现在你发现哇操，满天都是特斯拉，而且你还觉得他们真的长得很漂亮，就是在那个车流里一眼就看出来是特斯拉。这个事情五年前
所以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其实跟我们今天整体讨论的关系非常非常紧密，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冲着大厂去投，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世界是在变化的，
但我
就不要为这种就是不要为这种会变化的事情焦虑太多，你得顺着变化走。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我也不叫反面例子吧，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有点跟当年是有点跟的，就是我其实我去电视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行业会出现大变化。
嗯，
对，
但
是我是有执念的人，所以我就去做了。当然我也没有觉得说就是我学到的东西还是学到了，就是还是学到了，但只是说就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行业给我就他没有成为我巨人的肩膀嘛。
嗯，
对，就他我没有踩在他那个巨人的肩膀上，就没有占到这个便宜，但是别的东西该学的还是学到了。但我只是就是说我只是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难讲说现在所谓的主流的互联网行业它是不是未来就不会产生变化。
我本来想说，我个朋友他也看透了，就是大厂要
倒了是吧？
当然不用倒了，但是就已经到成熟期了，然后对他来说
就不可能有更大的那种颠覆性的变化。
对，然后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真的就是跟传媒完全一样。你知道我小时候读到的故事就是窦文涛当年他们怎么样跑到香港去创业做凤凰卫视，就是刘长乐去创业做凤凰卫视，然后怎么把一帮大陆的电视人忽悠过去。就我小时候读的这种励志故事，就像你现在一个年轻人去看那种就是比如说零几年创业互联网的人，然后当时他们怎么把阿里百度做起来一样。
好，天天都是
这个。对，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朝一代的事。你看现在刘长乐，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刘长乐先生有最新的消息，说他是要出售股份啊什么的，就是这个都就二十五年嘛，就是二十五年而已。就是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要太坚信这个事情，因为你自己可能都已经活到二十二岁了，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我朋友特别焦虑的地方就是他想去压到底下一个会爆发的点在哪里。
哦，我知道。
然后他就想去找这样的公司，然后可以早点进去拿期权。
哎，这个也这个呢也不要抱有这种，就是如果你能起盘做这个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去算命，也可以赚很多钱的。真的就是塔罗牌师也很赚钱。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考虑风口啊，就是因为你说你就算没有风口，
永远追不上，
对，就你永远追
不上。
就像很多入局者，就你一开始真的在做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爆。比如说像欧菲光，他做那种玻璃，他拿到苹果的单子之前，他也是有的呀。他只是拿到苹果单之后他起飞了，是因为他在风口之前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对，
所以他遇到了风口他才可以起飞，而不是风口来了你入局才能起
飞。你要先 get ready。
对，
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就是不然的话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进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风口了。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风口，那他就不是风口。
对，
就真正的风口是那 只有那些少数的幸运者，他一开始都在厂里的人，他才可以真的遇到，他才可以被吹上去。如果你是后来就那已经被吹上去了，
你
看到人了。
你说的那个压风口的那个情况其实跟就是你小时候受大厂鼓励是一回事，你小时候其实就是也是风口的故事在吸引你嘛，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一回事了。但是其实不变的东西就是说你具体的那个行业本身，那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对，我就比如说你一直在传媒工作，你做了十年，
我其实换渠道换平台我的经验仍然可以用啊，就是没有都是相通的呀。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太焦虑这个东西。
重点就是自己要灵活，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不能依靠太大，就是你自己得放下身段。因为我还是有很多老同事现在在电视台里，他们仍然会觉得说就是那套 东西是最好的，
嗯，
对，但是他没有特别感知到说渠道已经变化了，融媒体已经发生了这些，
嗯，
就是他们还有点那个，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我只觉得说那就是 ego 很大嘛，对，就是说你即使在那个里面，
嗯，
你有那些经验跟技能，你还是有可能会被淘汰掉的。
对对对对对，
但前提就是你得有这个，
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开放的心态。
对，
嗯，像我认识一个就是时尚编辑，他就是可以跟我聊得很嗨，就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人的心态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怎么称呼他都 OK，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像我叫赵慧就赵慧，然后然后其他人就赵老师，然后就感觉大家心，但其实他们从来不在意这个称呼。
嗯，对，是，
对，就是你
媒体里真的很开
放。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如果
你要考虑，你看我们这一场能聊出这么多 value 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行业是什么状态，你知道？
对对对，
就是这种所有的这种。嗯，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就是好像感觉信息我都知道，然后什么我都懂的这种心态是渗透在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里去的，所以就是他没有人会盯在那里的，就没有人会讲这些东西，
对对对，
就你说的这些价值他也懂，然后所以他也会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透露出这些东西来。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只不过媒体要思考更多的意义，然后要考虑怎么把它就是传播什么的。
那是自己的事情，
对对对，
这行业自己的事情。
对，所以要是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媒体；要是你觉得这一期你听到一半就想到评论区扣一的话，就不用来了。是真的。
嗯，
对，那我们结束了吗？
好，
耶，
okay,
yeah ！
我们录个结束语吗？要？
啊，好啊，
就跟大家拜个拜，
拜个拜。
好，拜拜
拜拜，
不是反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然后尤其是感谢丁丁，然后可以参与到，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们要远程录这一场，对，就是还没想到居然是在上海可以实体的录这一场。对，好，反正非常感谢丁丁，也谢谢两位嘉宾，
嗯，
然后
大家一起拜拜，三
谢谢
二一，
拜
拜
拜
拜，
好。